北京一旦对台动武，将会有三大难题无法解决。中共粉红殴打香港抗议者，英国警方介入调查。广西宣布城投自负债务，专家话将会引爆违约潮。中共科学界丑闻曝光，院士头衔靠金钱买卖。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1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是否会对台湾动武，不仅系国际社会关注嘅话题，亦都喺中国国内引起反响。最近知乎网一篇文章曝光，中共武攻台湾有三大难题。
文章写到，第一个问题就系抢滩登陆作战，尤其喺现代化、信息化战争当中，至今冇成功嘅例子。文章话，台湾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而且几十年嚟反登陆一直系台湾防御重点。台军喺海岸线部署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岸炮、火箭炮、雄风系列等等岸舰导弹。中方部队抢滩登陆，好容易成为目标。中方运送重型武器嘅船只如果被击沉，即使军队成功登陆，亦都冇办法稳固滩头阵地。第二个难题系航战，抢滩登陆对共军而言只系第一步，接落嚟嘅航战更加头痛。文章话，台军装备有大量嘅反坦克导弹以及火箭筒，包括标枪、图式、红准等等。呢啲武器对共军嘅坦克装甲车以及普通车辆构成重大威胁。台军仲装备有大量嘅肩托式单兵防空导弹系统，例如毒刺，这个对共军战斗机是一个巨大嘅挑战。此外，美军近日派咗200多名现役军人进驻台湾，培训台军嘅作战技巧，包括航战。美国官员仲提议向台湾人民分发武器，显然台军有做航战嘅准备。第三个难题就系共军点样保证后勤补给线安全，包括武器、弹药、粮食、药品等等。物资补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空中运输，二是跨海。空中运输，运输机的装载能力有限，而台军大量防空导弹具备远、中、近三层的拦截能力，对共军运输机构成威胁。如果跨海，就需要共军在物资方面投入足够的守卫兵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国内不断出现反对对台湾开战的言论，一嚟显示民间亦都感受到台海局势嘅紧张，二嚟唔排除有中共官方有意放风为武统论降温。世界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认为，中共发现台海仲未开战，佢哋就已经陷入未战先衰嘅危机，资金加速外逃，外企外资唔敢嚟，中国经济低迷，资产贬值，中国国内民意反战，仲对党国权贵不满。唐浩认为，中共知道冇能力喺台海取胜，所以一直只系打嘴炮。但系嘴炮打耐咗，却迟迟唔敢喐，可能会酿成强大嘅民怨反弹。而且中共正试图利用调停俄乌战争嘅机会嚟同欧美国家谈判，换取西方解除封锁。所以中共为武统论降温，营造喺台海让步嘅假象，亦都想降低国际社会嘅戒备。不过亦都有观察人士对台海局势持不同的睇法。自由亚洲电台12号发表署名傅新奇的评论，认为习近平6月7号在内蒙古表示，现在我们要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傅新奇说，所谓极端情况，讲白了就是国际社会的全面封禁，咁只有一种情况下会发生，就系、习近平将13亿中国人绑上战车，以台海战争为引，用战争战胜资本主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时间6月13号夜晚8点左右，四川内江市因为城管殴打一名卖鸡蛋嘅小贩，引起公愤，周边小区嘅大批民众上街围堵城管车辆，唔俾佢离开。分析指，小贩被殴只是一条导火线，点燃了大陆民众对中共暴行的长期不满。网友发布的短片显示，打人的城管试图开车离开，被当地数百名民众团团围住，指责他们的恶行。 聚集的民众越来越多，可能超过1000人，将街道围到水泄不通。到了9点左右，内江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被迫来到现场，试图平息民众的怒火。有网友表示，看他们讲话的态势，就不是打算来安抚群众的，打官腔是来宣示权力的。网友分析，中共当局是有意放纵城管的恶行。他们写到，地方财政窟窿太大，越往后就越要依靠城管、农管等等暴力部门，巧立名目，罚款开源。可见当地的民众已经对这些部门恨之入骨。而至于以前游水巨大的交通部门，估计亦都会逐渐采取现金罚款的方式，将钱留在地方。对于这个突发事件，中共官媒全面禁声，网友发到微博、抖音的短片亦都被迅速删除。网友表示，内江已经算是好的了，四川最黑的是攀枝花、泸州市、梁山市等地。有人说，民众正在觉醒的路上，只要民众团结一心，共匪的命运就到头了。亦都有人调侃说，人民是惹不起的，惹了是不好办的。还有人说，社会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社会对所有人的不公。中国人觉醒不觉醒，就看有没有这种天下为公的观念。
6月11号，几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英国修咸顿袭击了抗议的香港人，他们还通过微信群发布打人的影片进行炫耀。事件已经引起英国警方的注意，并加入调查。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事发当日，一批香港人在修咸顿市举行集会，以纪念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4周年。集会结束之后，部分香港人行在街头的时候突然遭到袭击。网传的短片显示，三名男子在一条街道上殴打一名黑衣男子，态度十分粗暴。短片之中可以听到打人者用普通话大声嗌“香港属于中国”，并且挥舞类似中共血旗的旗帜。根据网友的搜查结果，这些袭击者是修咸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修咸顿大学位于事发地附近。根据推特账号大翻译运动所指的信息，袭击的白衣男子被确认为修咸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龚晶。网上还有消息指出，另一名袭击者为康阳神。据两人的微信朋友圈发布的贴文显示，两个人可能已经离开英国返回中国，不过目前还无法证实。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由龚晶的微博可见，其小粉红出征早有前科。例如他曾经在去年10月份在微博发帖说，自己阻挡了日本人用投影展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夸赞自己做了一生都会自豪的事。而康阳神就曾经在微信朋友圈贴出港人集会的照片，并且说回国之前最爽的一件事就是在街上暴杀港独。针对上述的袭击事件，汉浦郡警方表示，他们接到了有关仇恨袭击的报案。只在6月11号下午4点25分左右，几名人士在修咸顿的白吉斯路遭到袭击，导致两人受轻伤。目前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事态的真相，并且呼吁市民提供案件线索。另据大纪元报道，英国港侨协会谴责袭击者公然违反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抗议权的基本原则，并且表示，作为香港人，我们亲眼目睹了香港公民自由受到侵蚀，民主价值观受到压制。和平抗议和捍卫个人信仰的权利是基本人权，所有人都应该保护和尊重。英国港侨协会还表示，修咸顿的袭击事件不单只是对个人的攻击，也都是对民主和人权原则的侮辱。修咸顿大学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注意到社交媒体上面流传的打人短片，正对相关事件进行调查。大学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尊重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不过亦都说，由于此事已经报案给警方，目前不宜作进一步评论。这次事件并非首宗在英港人遭到殴打。去年10月16号，中共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的人员 袭击了和平示威的香港人，引起全球香港人的抗议，并且促请英国政府起诉涉事人员或者将其驱逐出境。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近似乎越来越恶化，继贵州、昆明等城市爆出地方政府没有钱还债之后，广西近日直接宣布哪个举债哪个负责，由国有企业自行负责清理处置，政府不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成为第一个同城投债划清界线的省份。
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广西地方政府要同城投公司划清界线，将会引发后续效应，就是违约潮的冲击。吴家龙分析说，如果引来其他地方政府的效仿，那地方债的危机会爆发得更加严重，会影响到信心，影响到房地产开发商，还有消费者、家庭以及民间企业投资的信心和承担风险的意愿。债务违约的危机一旦引爆，会有一些滚雪球的效应，会促成金融方面的真正的收缩，会令人民银行即使货币放水，即使要信用扩张，即使降息、降存款准备率亦都冇办法，因为大家会陷入一个还债的陷阱当中。大家努力地去还债、去杠杆，所以会令中央政府刺激经济的措施等于失灵，这个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是一个严重的警讯。吴家龙认为，中国现在可以说是陷入一个债务经济模式的收缩阶段，而不是以前经济高增长年代的扩张阶段。而在美台关系方面，6月9号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提案批准实施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对此，吴家龙表示，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基本上是美国要增加和台湾之间的经济联系，向美国经济这一边倾斜，也就是降低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因为现在欧美国家都要同中国经济脱欧，去风险，降低依赖，所以整个世界潮流这样行，台商亦都难以避免。吴家龙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要提供一些便利，提供一些诱因，就好像美国同南韩有自由贸易协定一样，现在美国同台湾也都要走向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现在的这个21世纪贸易倡议是走向自由贸易协定的过渡阶段。目前签的议题其实都是贸易协定入面的边陲地带，还不是最核心的地带。所以美国和台湾之间的经贸谈判是用切香肠的策略，就是从最容易达成的先落手。估计3到4个月之后，在9月、10月之间，如果又有新的贸易倡议的阶段性协议的签署，就会提升美国在台湾选民之中的形象，就会对台湾大选有所影响，对当时的民调有所影响。因为美国加紧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个时间点上也都是在反驳以美论、弃台论这些针对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所产生的疑问的一个回应。
中国科学界近日爆出一宗涉及买卖院士头衔的丑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姚毅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姚以科学上爆料说，自本世纪以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增选过程存在金钱贿赂的现象。姚毅的揭露引发了广泛关注，但他的文章随后被删除，官媒亦都证实了他的爆料。
6月11号，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主管的科学网报道说，5月31号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启动了院士增选工作。当日姚毅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姚以科学上发布了一篇题为《院士选举改革的第一步收到贿赂上交》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是自本世纪以来的每一轮增选当中，候选人直接向拥有投票权的院士行贿。他还暗示现任院士对行贿者当选为院士的情况心知肚明，很多学部的一些现有院士不单止送过金钱，而且其他院士亦都明确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姚毅的爆料引起了广泛讨论之后，他的文章已经被删除， 其他中国网站上面的转载亦都遭到屏蔽。对于姚毅所称的院士征选当中的行贿受贿问题，中国科学院回应说，姚以科学可以向官方提供同院士征选工作中行贿受贿有关的证据和线索。姚毅是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现年61岁，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目前担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他还创办并且经营科普类公众号姚以科学。2011年，姚毅作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参与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评选，但是在第一轮之中被淘汰。随后，姚毅在微博上宣布不再参加院士评选，并且暗示他的落选原因众所周知。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